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87集。他看上去状态很糟。麦卡恩本来就不够圆滑，不像布雷斯林。他是那种总是在与自然的邋遢抗争的人。微微的胡茬，逐渐发白的全发怎么都梳不平整。通常情况下他都会赢，毕竟显然他过去很好看，只是这几年下巴和肚子才变得松弛。而且他的衣服总是一尘不染，仔细熨烫过，平整的仿佛可以在上面溜冰。不过今天早晨他却输了，微微的胡茬变成了胡子拉碴，衬衫也皱皱巴巴的，外套的袖口还有黏糊糊的棕色物，大眼袋也升级成了黑眼圈。之前当我和斯蒂夫像一对在互联网大坑里的白痴在雕琢我们那离奇的美妙理论时，布雷斯林一直在到处散播真相。麦卡恩已经上了他老婆的黑名单，他得睡沙发，而且衣服也要自己熨。如果这个笑话跟我无关，我可能也会开怀大笑。就在我把手放到门上的时候，他对我说：
康维。
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我想听听，只是想确认一下，我是不是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麦卡恩正打算给我一个有趣的暗示，他跟布雷斯林正在做不可告人的事情。
嗯，
麦卡恩头往后靠着墙，眺望着冬天萧索的花园，没有看我。他说：
你和布雷斯林相处得如何？
很好。
他为你说了一些好话。
他挪了挪屁股。
很高兴听到这话。
他是个好警探，布雷斯林最好的那种，合作起来也很棒，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照顾你的，只要你不找他麻烦。
麦卡恩，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我并没有打算找你朋友的麻烦，好吧？
这让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不过毫无笑意。
你最好不要，他已经有够多的心要操了。
这是我想听到的，总共花了20秒钟。
是吗？比如呢？
麦卡恩摇了摇头。
算了吧，你不会想知道的。
昨天我会对此垂涎三尺，而现在我所能感受到的是一股微弱的怨恨之火。我精疲力竭，连生气都持续不下去。无论布雷斯林在耍什么把戏，他都已认定他的办法并不奏效，所以就像对付某个张口结舌的嫌疑人一样，他派麦卡恩上场，从不同角度进行尝试。麦卡恩脚边散落一地的烟蒂，表明他已经等了不知多长时间。他只是借用了几条从 B 级片里学来的线索送给我。
无所谓了，我会完好无损地把它送回你身边的，相信我。
我转身正准备走开，麦卡恩嘴里叼着烟说话了。
等一下。
怎么了？
他看着烟灰飘过鹅卵石。
罗奇偷了你的笔录文件。
你在说什么呢？
周六晚上那场斗殴的笔录，最后那一页有证人签字的文件被拿走了。
我不记得有你说的这回事。
你不会不记得，罗奇昨天在办公室把这件事当笑话讲了。
麦卡恩把手伸进夹克口袋，掏出一张叠好的纸递给我。我打开来看，是我的文件，
加上罗奇的道歉一起还给你，差不多了。
我把那张纸递给他。
我已经让证人重新做完了。
麦卡恩没有接。
我知道你已经做完了这个。
他弹了弹那张纸。
不是重点，撕了或者把它塞进罗奇的屁眼里我管不着。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办公室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罗奇。我和布雷斯林跟你没仇，你不像有些人那样，他们的存在就是浪费空间。你完全有资质成为一个好警探，我们很乐意看到你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很好。
这听上去很像是实话，实事求是，还带着微不足道的关怀。一条态度生硬的老狗，无意多愁善感，但还是期望菜鸟能够充分展现自己，赢得尊重。如果我没见过麦卡恩是如何在审讯室里耍把戏，如果我不知道实情，我也许就信了。
谢谢。
所以要是布雷斯林让你做什么事情，即便你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或者觉得他是错的，那都是为你好。如果你够聪明，就要听他的。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现在麦卡恩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他的眼睛因为刮风和疲劳布满血丝，他的声音变得厚重而集中，这是重要部分。他在寒风中等着我走出层层叠叠的模糊光线，等着我，希望我能够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我很清楚了，我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我把那张纸揉成一团，塞进我的外衣口袋。
回头见。
好，回头见。
他再次转过身，颓丧的黑影迎向渐渐变强的光线。他抽烟留下的肮脏臭气伴着我进了大楼。我和麦卡恩都来得很早，保洁员还在走廊里，正用吸尘器打扫卫生。我路过我们的办公室时，只听见里面有两个男人零零碎碎聊天的声音，还有交通广播主持人粗糙而得意洋洋的声音。专案室里依旧只有斯蒂夫一个人，他瘫坐在我们的办公桌前，看起来精神恍惚，手里抱着一杯咖啡。
你来得真早。
睡不着。
我也是。布雷斯林那边有动静吗？
没有。
好，
我现在对布雷斯林没兴趣。斯蒂夫的桌子上放了一堆小塑料相册，罪犯影集。我冲他们点点头。
这些是什么？
黑帮的家伙们。唉。
斯蒂夫说着打了个哈欠。
大多数都是拉尼根那边的，我想把他们带给甘利酒吧的那个酒保瞧瞧，再找艾斯林的邻居们看一看，是不是有人能认出
黑帮。那条线已经没戏了。
这感觉像是一拳打出了一块淤伤。斯蒂夫的脸立刻变得煞白，他说，
等一下。什么？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镜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